好，我们请就坐，我们要开始下面这一堂。我想在下面这一堂的里面，我们原来是准备把停在第四章，我们要把第五章留在明天的，但是我想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把加紧一点，因为第五章有一些可能我们在今天来谈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要与弟兄姊妹们把速度上稍微加快一点啊。第四章我们来看到的，保罗特别再一次的提醒到提摩太，第四章并不是一个跟前面的第三章分开来的，虽然第四章的开头是用一个很不起眼的连接词啊，这个连接词不翻译出来对意思没有太大的影响，可是这个连接词也可以把它译出来啊。如果这个连接词译出来的话，可能第四章就是衔接着第三章的结尾而来的啦。这个连接词你可以把它翻译为但是，但是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我们很难适应从第三章的结尾那么样的荣耀，那么样的崇高的这样一个颂赞的诗歌，刚刚才读完，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但是圣灵明说，所以这样的一个转折有一点点突然，有一点点突然。保罗仿佛从一种极其荣耀的光景当中突然回到现实的处境里面一样，或者说好像彼得、雅各、约翰在变化山上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变相，他听见了摩西跟以赛亚跟以利亚显现，像跟主耶稣一同的谈论他在耶路撒冷要去世的事情。雅各说我们在这里真彼得说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为你搭三座棚子，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样一个荣耀的情景的里面，忽然之间下到了山下，却看见那一个门徒，其他的门徒们束手无策，面对了那个父亲带着被鬼附的孩子来求门徒们来把那个鬼赶出去，但是这些门徒们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情景。而你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你也会感觉到好像突然之间从那么荣耀的崇高的境界的里面一下子跌到了现实的处境的里头。可保罗在这里提到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的情形，我们不知道保罗所指的是什么，到底圣灵在什么时候说了这些话，是对谁说的，但保罗把这些话记载了下来，他说在后来的时候，毫无疑问的保罗说的是现在这些话已经应验了这些话已经应验了，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会不会保罗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所说的，对着那些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们所说，我也知道我离去以后，从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好像凶暴的豺狼一样。这里所说的圣灵明说，是不是指的那一段我们也不了解，但是很明显保罗在这里回到了以弗所教会现实的处境的里面，他讲到那一些离弃真道的人，那就是提摩太要处理的问题的。但在这里保罗把这些离弃真道的人他们背后的源头更清楚地讲出来，然后这些人是听从了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这是保罗形容提摩太所面对的这些的假教师的情景。当然下面他提到了他们的一些的错误，他说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 实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人。注意到这里保罗的用词啊，信而明白真道。第二章的里面，保罗曾经说了神的心意，就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而保罗自己奉差遣所从事的工作，也是去教导人相信、学习真道。所以信而明白真道，在这里再一次的结合在一起出现了。好像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他也曾经回想他自己从前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的时候，但他说，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这些事情。所以保罗一直把信跟明白是结合在一起来出现，来谈论。这里也是如此，你相信的，你还要去明白真道，你越明白真道，你就越能够得着自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有些时候我们之所以落入到一些的捆绑辖制的里面，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真理的缘故。好像这里所说的一样，嫁娶那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礼物。保罗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不仅仅提到了独身是个恩赐而已，我们都知道是独身是个恩赐，但我们可能忽略了婚姻也是个恩赐。你如果去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你就知道保罗把婚姻跟独身都当作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恩赐。我们需要有神的恩赐，我们才能进入婚姻的里面。但婚姻本身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大的礼物。在这里保罗形容了这个嫁娶不应该是被禁止的，并且这些人还能禁戒的食物，可能因为有某一些的特殊的禁忌的缘故，或者他们有一些的教导的缘故，我们详细的情形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有些这些的假教师们，他们却禁止一些的食物，可能是吃荤或者怎么样子的苦修主义等等的情景的，我们都不得而知啊。到底第一世纪在以弗所的情形到底如何，我们不是很清楚。但保罗说到了，这些的东西呢，是神所造的，包括婚姻，包括食物，都是神所造的。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二章的里面，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的里面，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一切所造的都是好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虽然神想那人独居不好，但很明显的意思就是，当神为着亚当创造了夏娃之后，很明显就补满了原来的那个那人独居不好的情景。换句话说，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神从来没有说不好，神一直说好，唯独只有一种情形是不好的，就是那人独居不好。用这个方法来衬托出婚姻最初的设立确实是何等的美好的。所以在这里说，这些都是神所造，叫那些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不仅仅这些东西是神所造的，而且呢，他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我们有所谓的谢饭的祷告，但不仅仅是指着谢饭的祷告说的了，也包括着我们的婚姻的生活。我们的婚姻生活也同样是借着神的话，借着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婚姻生活成为圣洁，我们的婚姻成为一个与世人有别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保罗在这一章经文一开始所提醒提摩太的幕后的情景。那在提摩太的时代已经开始出现这些情景了，而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说，这种的情景更是何等的普遍。虽然表现出来的原则不完全相同，可接着下去保罗这么提醒提摩太，他说，你第六节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了。保罗用一个词叫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来形容提摩太。当然这个执事我们知道了，跟第三章所讲的执事是不一样的了。虽然原文用的是同一个词，但第三章所讲的执事是跟监督执事放在一起的。这已经在 初代的教会里面逐渐慢慢慢慢成型的一种教会的制度，包括有监督长老以及执事的这种在治理教会服侍教会上面的分别。但是保罗也常常把执事这个词用在他自己和他的同工们的身上，所指的不是只有局限在某一个教会里面的那一些的执事，那些在长老的带领底下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被称为执事。保罗的这另外一种用法是用在普世的教会的里面，用在他自己，他也是基督耶稣的执事，用在提摩太，用在其他的这一些可能巡回各处的教会，在这里呢到各处去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并且帮助教会的这些的传道人们。保罗用执事这个词来形容他们，因为他们是服侍的人。这个词的意思，基本的意思就是服侍的人。这里形容提摩太，你要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的话，你就要把这一些我刚刚所说的这一些提醒给弟兄姊妹们。那么下面他这样子来描写提摩太了，他描写这一位基督耶稣的好执事，第一说他已经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得了教育这个词是指着培养一个人长大成人说的，慢慢一直让他继续不断的接受一些的教导，接受一些的训练，让他能够长大成人，可以有分辨的能力。不过把它翻译为得了教育，可能好像让我们以为是指着提摩太过去所受的训练说的。可是呢这里可能不应该把它翻译为得了教育，所以我把它重新翻译为继续的培育自己。那不是提摩太已有的资格，提摩太毫无疑问他一直不断都在培养他自己，他一直不断在受训练。但即使是现在，你现在要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吗？你同时还要继续不断的培育你自己，要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的上面要继续不断的培育你自己。这是第一个对提摩太所做的形容。第二，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这指的消极方面的了。有一些的东西是你应该丢弃掉的了，世俗的言语，还有一种当时代常见的讽刺的一种用词，那不是对于老年的女士的一种的藐视啊，一点都没有这个性别或者年龄的歧视的问题，这是当时代的一般希腊文献的里面常常用来嘲讽别人的啊，所以保罗只是用那个时代习惯的一个用语，讲老妇荒谬的话是形容他们常常串门，常常东家长西家短，常常虚构一些，尤其是着重在他们虚构一些的故事到处来散播的这种情形。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弃绝这一些的东西，这些对你是没有益处的啊。第三，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这是在第八节说的操练，第七节后半说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然后他马上就说了，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保罗说到了这话是可信的了。不过仍然跟第二次有类似的问题，就这话是可信的，到底这话是指着哪句话说的？因为它可以指着前面，也可以指着后面，所以到底哪句话我们就不是很清楚。或许可能比较恰当的应该是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整个的第八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啊。这整节经文可能是这里所说的这话比较恰当的意思。而我们在这里我们遇见的提摩太书信的里面以及提多书的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尤其是在提摩太书信的里面叫做敬虔。敬虔这个字 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所占的比例非常高。这个字的名词叫 Eusebia， Eusebia 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出现15次，所以你看见最后的那个15是整本新约圣经的了，而其中有10次出现在保罗书信的里面，有10次，也就是说1/3是出现在，对不起，不是保罗书信里面，是出现在教牧书信的里面，也就是这三封，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你看见短短的13章，它就占了整本新约圣经里面1/3的出处了。而整本新约圣经有280章，你把那个比例一换算的话，你就看见它出现的频率何等的高，而提摩太前书就占这10次的里面的8次啊，所以已经超过了整本新约圣经的一半的出处都集中在提摩太前书的里面。那这个词它的动词叫 Eusebio 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只有出现2次啊，只有出现2次，其中在教牧书信里面出现1次的就是在提摩太前书5:4，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用在人的方面，讲到寡妇要在家里头学习着行孝啊，一个人对待父母亲孝顺父母也用 Eusebio 这个词，可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另外只有1次的出现，是出现在使徒行传17:23，保罗在雅典城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当中游行的时候，我看见你们众人凡事都很敬畏鬼神，而你们所不明白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那里翻译为敬拜那个字就是这里这个 Eusebio，所以它可以用在对父母的方面，也用在对神的方面啊，表达了这两种不同的层次的。所以你从出现的次数，你就已经可以看见这个词它的重要性了。那么保罗在第6:3更你更可以看见近前在这一卷书的里面它的何等的重要。在第6:3，提摩太这么说啊，保罗这么说，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这里提到了合乎敬虔的道理，我们所传讲的道理必须要合乎敬虔，并且保罗把那合乎敬虔的道理跟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是相提并论的了。我们知道提摩太前后书的里面对主耶稣基督的纯正的话，或者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那个正道，这卷书那么样子的强调这一点，可这里却把合乎敬虔的道理跟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把它相提并论，你就知道敬虔在这几卷书的里面的那个重要的地位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主题啊。不过我们的时间的限制，我们就没办法详谈的。在我们所出版的那本提摩太提多书信注释的里面，有好几页啊，作者花了好几页的篇幅去研究有关于敬虔这个主题。我想弟兄姊妹，那是蛮值得你参考的。不过我想我要跳开那里，从第一世纪的非基督徒的文献的里面来给弟兄姊妹稍微看一下什么叫敬虔这个词到底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一般人的用法里面是什么含义的。我特别要用一个那个时代的一个历史一个历史学者叫普鲁塔克，他也有好几本的著作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的了。在他的著作的里面普鲁塔克他就这样子给敬虔有两个定义。他第一，他给敬虔的定义，他是说敬虔是无神主义和迷信之间的中道啊。你留意他所提的这一个点啊，希腊人对在希腊哲学的里面很喜欢给一个词的定义的时候，他们常常喜欢提他是在哪个跟哪个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他们说敬虔另有一个极端是无神主义，行事为人仿佛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一样，但另外一个极端呢是迷信，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事情 他都要跟神扯在一起，跟的整个好像所谓的宗教能够扯在一起的，这是一种的迷信的这种处境的里面。而普鲁塔克给金钱的定义是说，处在这两种极端的中间，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下面另外一处，他这样子给金钱定义，他说所谓的金钱意思是对神对圣洁事物的正确的态度，对神对圣洁事物的正确态度。同时呢，这种态度既完全不消除神，也就是说不落入到无神论的那种情形的里面，不落入到无神主义的里面，但也不堕落为无意的迷信。他同样在提到了这两种极端，那么金钱是走在他们的中间中庸之道的里面，但他下面的话值得我们留意的，乃是在生活思想和崇拜上将神所该有的地位归给他。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崇拜上将神所该有的地位归给他。接着下去他又这么定义说，Eusebia这个字的主要意义就是让神在我的心思和生活中占据他该占的地位。我个人觉得Plutarch 这个对于金钱所下的定义是非常的恰当的，所谓的金钱是让神得着他当得的。无论在我们的私人的生活的里面，我们的思想的里面，我们的公众的崇拜的里面，我的心思、我的言语、我的行为的里面，神是否占据了他该占有的位置，这是所谓的金钱。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保罗劝勉提摩太说，操练身体是有益处的。他没有否定掉操练身体，我们确实应该要好好锻炼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呢，我今年 年初去了去佛罗里达，看到一个在被接待在一个弟兄家里头，他们的卧房里面就摆着一台这个自己踩的脚踏车，他告诉我说很好也不会伤到这个膝盖，他就一直鼓励我说，你回去呢你也买一台这个吧，也不用到外面去运动了。我想想确实也有必要了，尤其是越来越发福了，所以呢也需要有一点点的运动啊，所以呢我就回到洛杉矶，我也就去找了一个专门贩卖这种器材的弟兄，说我送你一台，我说你不可以送我，你可以打折给我所以我就打折从他那里买了一台用了一段时间确实看到一些的果效。那我们的师母呢就不用，所以他就没有果效我们确实你锻炼身体是可以看见它的益处的，你只要持之以恒是有益处的。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虽然锻炼这个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金钱却是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特别是指着永生说的。我们的金钱是与我们所得的永生有关，这个永生不是只有将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后才得着的永生，这个永生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永生了。这位住在教会里面的这位永生神的教会所追敬拜的这一位神，他也同样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借着我们来彰显出来。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操练金钱。保罗在这里用的比方好像我们锻炼身体一样，你需要持之以恒，你需要一直不断的克服我们自己的惰性，你需要一直不断的去操练。而我们是否也操练我们的金钱？而这样的一个操练金钱，前面他已经用了另外一个比方，他说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话语和他的这个所这善道上面呢，已经受了得了教育的。他特别指着我们刚刚说是指着一个培育一个人，并且呢特别着重在他的粮食的上面，他的食物上面给他有充足而均衡的营养，让他的身体可以逐渐的长大成人的。 而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就好像我们肉身的身体一样，我们需要有充足均衡的营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操练进前一个起步的地方，就在我们能够吃下合适的粮食。尤其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你会发现对基督徒来说何等的重要。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接触太多的资讯，我们有太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随时随手可得，我要一个什么样的资料，我只要上网Google 一下，我就可以要得着的资讯我就可以得着了。但问题是，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反而减少了我们去接触一些真正有价值好的东西的时间？你想想看，我们每天用来读圣经的时间有多少？你想想看，你从网上所得到的资料真的可靠吗？今天在网络上有多少流传的不可靠的讯息？我们每天一直不断地接触这一些的东西，可是我们却很少去读一些真正有价值的这些属灵的读物。这是我们觉得很遗憾，尤其我作为一个文字侍奉者，我觉得一个很遗憾的，今天这个时代，好像可能好像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作家叫 Philip Yancey， 这一个月他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所说的一样，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慨叹一件事情，他说出版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发出这样一个慨叹啊，因为呢，会不会是因为他的书以往很畅销，而如今销售大减的关系？我觉得是十分有可能的啊，因为我做出版，我们很了解今天跟十年前真是不一样。今天出版一本书之后，你要让它能够畅销非常非常难了啊，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子了。以前还可以找得到一些的畅销书，而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华文世界是如此而已。我自己观察西方的出版社，我发现西方出版社比我们更苦恼因为西方出版社他们专门希望能够出本一本书能够卖个几十万本上百万本的，那么他们可以大发利市的。可是今天这个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但我感谢神，就因为我自己觉得在麦总的侍奉的里面，麦总我们在选书的里面，我们的选书比较有特定的条件啊，我们盼望我们路线越来越明确的，就专门是特别跟解经有关联的，还有我们也会逐渐开发有关于讲道方面的这些，我们是特别针对所有渴慕认真来读神的话语的人啊，我们所出版的书籍是为了这样子的人来预备的，所以反而我们在市场上面我们受到的影响不是很大。很多的出版社他们的经营越来越困难啊，因为他们找不到畅销书，他们必须要靠畅销书来经营来维持的，可是他们找不到。那麦总我们很感谢神，一面来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关心这个机构，关心我们整个的出版的事工啊，所以他们固定给我们有一些的奉献。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要紧，是我们所出版的书籍虽然不能畅销啊，没有办法很大的畅销，但基本上也没有滞销的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版了80几本书，这80几本书里面我们选择让它断版的大概只有3本，也就是说从此再也不出版了。但是我们选择让它断版的都是我们原先以为会畅销的，而不是跟解经有关的。反而我们这些解经书籍相当稳定，我们看仍然各地有一些弟兄姊妹相当渴慕神的话语，他们仍然继续不断的在购买我们所出版的这些书籍。尤其我们又盼望帮助各地的神学院啊，还有传道人们，所以我们给神学院跟神学生跟传道人是有很特殊的折扣的啊，这是我们就从麦总的盈利的营收的里面呢拨出去来抵他们的这个给他们的折扣的部分啊。我们盼望帮助这一些人，包括在世界各地，尤其从去年我们把整个的工作推展进入到中国大陆之后，我们看中国大陆的需求量非常非常的大啊，他们非常大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在把他们价格尽量压到最低的地步。之所以我们会进入到中国大陆去，主要的原因有两方面啊，一个是因为前两年我们出版一本书叫《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那后来我知道在北京有一个神学院用我们这本书做教科书， 可是呢，他们二十几个同学只买了一本书，然后买了之后就去复印，复印了二十几份，每个人抱着一叠啊。我们书本来薄薄的，结果他们一复印之后变得很厚的一叠。我知道了这个消息，我不是骂他们说你怎么盗版啊，我没有责怪他们来复印我的书，我是说不必要吧，啊，我觉得太可惜了。一面来说，复印变成这么大一叠，携带何等的不方便。另外一个复印呢，又不是很清楚，对你的眼睛也不好。我自己眼睛不好，我深受其苦。我很为了年轻的传道人们，我帮他们能够好好爱护自己的眼睛。然后再者呢，复印的价钱也不便宜啊。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复印多少钱？”他们告诉我了。我一算，大概是我们这本《以基督为中心敬拜》的定价的四分之一左右。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以后不要再复印了。”你告诉我你要几本，我就寄几本过来给你，你就把那复印的钱给我就好了，啊，你用复印的钱你可以拿到原版清清楚楚携带方便的这么一本书籍，就不要再去复印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觉得应该积极的去帮助在中国大陆各地的这些神学院，这一些的培训的单位。但是你要知道，哦，一本书只拿回四分之一，那是绝对亏本的，而且亏了不少啊，是亏了不少的。以我们一般的运作来说，一本书如果能够卖掉3000本，并且是按照定价然后批发给一些的书房代理商，那么大概批个5折6折左右的，你卖掉3000本，你可以把成本全部回收回来。而你今天只拿到了四分之一回来的话，你就必须要填钱进去的。但感谢神，神给我们有这一方面的恩典，我们就做了。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去年到佛罗里达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是一个美国人的聚会，啊，遇到了一个在中国从事这些培训工作的弟兄，他把我们骂了一顿。他说：“你们卖种的书怎么在中国的定价定得这么高？你们赚这种钱赚太多了吧？”我们从来没有去关心他们在中国这些代理商销到中国去卖多少钱，我们都不大注意的。就我们就开始注意，结果发现果然我们把书批到了香港，香港的代理商再把书批到了中国，那个价格非常非常的高，大概是我们批给香港的4倍左右的价钱。我们就开始跟香港的代理商谈，我说你这样不行的，能不能我们谈一谈定价的问题啊，把定价压下来。他们不肯，到最后我们离开了这个代理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把这个代理关系给断掉了。我们收回来交给另外一家也很不理想啊。当然目前最近又在开始谈论有关代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是有一些的苦恼。那到最后我们选择一件事情，我们自己做吧，啊，我们就自己做。所以我们就开始在中国找了同工，我们在中国我们就设立了仓库，我们就找机会把书籍运到了中国啊，虽然很困难啊，运费非常的高，但是我们设法的把我们所出版的书运到里面去，并且想办法用比较便宜的价格来卖给在中国的这些年轻的同工们。这是我们麦总，我们盼望我们在文字事工上面可以用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来服侍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的人。所以我们的经营方法各方面的会跟一般的出版社很不一样。明年是麦总的15周年啊，我们打算有一个稍微有一点点的纪念的活动啊，因为走过了15年相当不容易啊，所以我可能会出版一本回忆录啊，回忆麦总过去的15年的里面神在这个机构里面所给我们的恩典。其实这个回忆录我已经开始写了啊，我已经开始写了一些，也把它发表在我的blog 上面啊，我有一个 blog。那么但是我一次就写那么一点点，因为我时间很有限啊，所以我就利用一些不方便工作的时间啊，因为最近我们家有一些变动，所以呢我们的卧房跑到了我的办公室里面来了。那么师母早一点睡，我就只好撤离办公室，我就到客厅里面去工作了啊。那我就在利用客厅那一点睡觉前的时间，我就写一点东西啊，开始在整理我们的麦总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所给我们的恩典。明年我们会把这个小册，可能一本小小的书籍，我们会大量的来送给弟兄姊妹们，让你们也可以了解麦总的事工，也可以继续来关心为我们祷告。但我要提的就是说，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这一些纯正的鼓励人来认真查考神话语的书籍是越来越少，并且 毒了之后不会让你受到了毒害的，那也越来越少。今天很多的书读了之后还不如不读的，因为里面藏着太多的毒素在里面。我们今天买东西我们都很讲究，我们会很注意它里面的成分是多少，甚至于我们可能很讲究， 我买蔬菜买肉可能我要到 Whole Food， 我要买 Organic 的什么之类的。但有多少人对我们阅读的东西我们也同样的经过很认真的筛选，不随便浪费我们的时间浪费我们的金钱去买那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甚至于有害的这些的读物。作为麦总的整个的经营者， 我比较期盼是我们所出版的书籍可以给弟兄姊妹们真实的正面的帮助，而没有负面的这些的影响的。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操练敬虔需要我们一直不断提供养分。第二，我们需要锻炼。怎么样子的锻炼？我们需要不是活在一种真空的状态的里面。我们刚刚给敬虔的定义是说，敬虔是处在无神主义和迷信之间的中道，而敬虔它不是与世隔绝，它是必须要在我们的实际的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来操练的。在一个可能无神的世界的里面，或者不敬畏神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如何的去操练我们的敬畏神，活在世人的面前活出神的儿女们该有的光景来，这是我们可能个人要去思考我要如何的来锻炼。好像我锻炼我身体的肌肉一样，我要锻炼我属灵的肌肉。可能你需要透过了传扬福音，你可能需要透过了与弟兄姊妹们常常一起的彼此的团契交通，不是为了联络感情，而是确实用神的话语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劝勉甚至于彼此的劝诫。在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不当的言行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关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给我们提出爱的这些的劝诫，好帮助我们活在神的光中的。所以保罗在这段里面给提摩太的一些的提醒劝勉他要操练敬虔因为他要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然后下面他就提到了他说到说，我们的指望是在乎永生神，他是万人的救主。这就回到第二章咯。第二章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虽然有那么多的人，但神是万人的救主，神乐意做所有人的神，因此他心意的里面他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得救。但是你下面你看见他就分别了，更是信徒的救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所以他才会区分成万人跟信徒。所以在这里我们不用担心所谓的普救主义的这个问题，保罗一点都没有普救主义的思想。所谓的普救主义就是不管信不信耶稣到最后有一天都要得救这已经是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很盛行的一种思想了。因为我已经说过了，传福音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强调只有耶稣这么一位中保所以呢，很多的教会为了迎合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已经在这一方面完全的妥协了。但保罗在这里仍然没有妥协，他说神是万人的救主，他更是信徒的救主。事实上，只有我们是真的经历到神的这个拯救的大能的。然后十一节，他说，上面这些事情，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接着保罗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所以呢年轻，但是呢不要叫人小看，你要能够一直不断的做信徒的榜样，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所赐给你的，这些事你都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做榜样，虽然年轻，但就如那些的监督们长老们一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人可以看出你是个榜样， 然后最后他提到说可以让人可以看出你的长进。长进这个词，或许我多花一点时间来给弟兄姊妹稍微提一下啊。这个词呢，它的名词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总共只有出现三次而已啊，两次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十二节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是更是叫福音兴旺。”那里翻译为兴旺的那个词，就是这个叫 prokopeide 这个希腊文。第二处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五节，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虽然很多人认为腓立比书是讲喜乐的一封书信，但我认为腓立比书的主题不是喜乐，喜乐是腓立比书的副产品，它不是主要的产品。腓立比书最主要不在这一方面，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情形可以让我们喜乐的，其中一个就在我们的所信仰的道上长进。当你灵命成长了，你自然在生命里面就会喜乐。第三次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而我觉得相当有意思的是，这三处讲到长进这个词的经文，恰恰好就讲到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长进的三方面。第一是福音，福音的兴旺；第二是信徒的灵命的成长；第三是牧者的长进。你看见这其实就是教会最主要的三方面的工作的，一个是对外的我们的福音的传扬，另外一个是对内的我们信徒的栽培造就灵命的成长，那第三还有我们传道人自己，我们也需要一直不断的长进。但这个词它我们没有时间详细举例给弟兄姊妹说明，我把这个词的定义给弟兄姊妹说好了啊。这个希腊文在第一世纪的用法里面，我给它的定义是指着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向着某一个目标前进的时候，会在途中遇到了阻碍，所以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会遇到阻碍。无论传扬福音，无论信徒的灵命成长，无论传道人的成长，都会遇见阻碍。但这个词却不是只有这样子，这个词还有第二部分。这个词的第二部分就是虽然遇见阻碍，但不屈不挠，排除一切的阻碍，继续往前，直到达到目的地为止。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叫 prokopein。 所以每一方面我们都遇见阻碍，遇见困难，但我们需要排除这些的障碍，继续的往前成长，让人可以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看出来。而保罗给提摩太的提醒是说，你要是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所以他要长进。作为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他不仅要持续不断的在善道上面得了教育，他要在金钱上面操练自己，他有他的职责，他不要叫人小看他年轻，他要以教导宣读宣读教导劝勉为念，并且好好使用神所赐给他的恩赐，这些事情他都要殷勤去做，然后他可以要让人可以从他实际的生活的里面可以看出他的长进来，好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对他的描写一样。那里所用的词其实是这个 prokopē 的动词，叫 prokopto 啊，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主耶稣随着他的年岁的成长，他的智慧也在跟他的身量一起的增长，他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也都一起的增长。而作为一个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我们也需要如此的使众人看出我们的长进来。然后这一章的结尾，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作为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我们需要谨慎这两方面。第一方面排在首位的是谨慎我们自己，我们要成为众信徒的榜样， 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交账的一个人。因此我们的言行举止该何等的小心谨慎，我们需要留意到我们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教会，都会影响到弟兄姊妹，都会影响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传扬。因此福音的兴旺或者信徒的长进都跟一个牧者的长进有关联，也都跟一个牧者是否谨慎他自己有关联。因此呢，任何一个牧者都有责任要小心谨慎自己，这是我自己给自己一直的提醒啊。所以呢，我向来比较习惯一点，就是当我出门侍奉的时候，我比较盼望是我的妻子可以陪着我同行啊，无论在美国国内的侍奉也好，或者到了尤其到了中国去的侍奉，因为我听过一些在中国所发生的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就格外的谨慎。我自己到了中国，我要非常非常的恐惧战惊，因为在这里有太多的危险的存在，所以我一定盼望我的妻子陪着我，给我作为一个保护啊，让我可以在那里可以好好的侍奉神。我要格外的谨慎自己，免得落入到一些危险的境地的里面。第二，要谨慎你的教训，我们所传出来的，我们需要何等的谨慎。今天作为一个为神说话的人，我们必须要为着我们所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要负责任的。有一天我们也要在神的面前来交账的。我曾经有一天因为大概在四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来到你们湾区，在应该是 Menlo Park 那边一个教会啊，有一场的讲座。那么有人呢把他这个讲座记录下来，摘要放在网络上面。我一读了我觉得不得了啊，因为这个人是推广 NPP 所谓的保罗新观的，我就马上在 Facebook 上面对他提出了批判。就后来我发现是这一个人笔记的时候弄错了，他把一段下面的话拉到上面来了啊！我马上当我一发现的时候，我马上在 Facebook 上面我道歉，我说我错了啊！我必须要为着我所讲的言论来负责。后来这一个人呢改了，偷偷的改了他所做的笔记，但他没有声明说他错了啊！这是一个是不是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啊。这个人就是我昨天说的那个美孚毕业的这个神学生啊，他一直不断的就鼓吹保罗新观的这么一个人啊。但你可以从很多的事情的里面，你看见他在行为举止的上面不一定那么样的能够经得起考验的。但对我自己来说，我更需要小心谨慎，从我传出去的每一样东西必须是严谨的，必须是可靠的，我必须是传讲符合神的话的。这是我必须谨慎自己的教训，也是每一个有份于做话语侍奉的人，我们都应该如此的留意的。他说因为这样行，你能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句话我们不是很明白了啊，怎么样来救我们自己，又救听我们的话的人。但可能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所传讲的跟着我们最终在神的面前是否能够站立得住，是否能够经得起神的审判是有关联的。我们要谨慎你自己，尤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要谨慎自己，要谨慎自己的教训。我们必须在这第四章停在这里的，我们要赶快的来到第五章。但第五章我想前半花很长的篇幅，保罗是告诉提摩太如何在教会里面治理教会，来侍奉教会。他首先提到了有各种不同的年龄层，有不同的性别，你要如何的去服侍他们。他提到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一样，要劝少年人如同弟兄一样，要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一样，要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一样，总要清清洁洁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给我们侍奉神的人的提醒啊，总要清清洁洁的。 但虽然是这么四方面讲了四种不同的年龄层跟性别的服事，我自己的领会就是说，可见当我们在服事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看着他的人生的阅历，看着他不同的性别，我们有一些特别要留意的地方，如何照着他的需要来服侍他。所以呢，一个牧者他需要学习着跟不同的人群来互动。你不能够只有我专门只能够跟对知识分子来传福音，我专门只能服侍知识分子。当然感谢神，有些人神特别呼召他们来侍奉这些的知识分子的，我们为着他们来感恩。但是教会不是这样的地方啊，教会是一个所有的各种的年龄层、各种不同的知识背景的人都可能进入到教会的里面来，我们要如何的去服侍他们。我们最计划着可能明年要出版一本儿童的圣经故事啊，麦总也要想要做这一个工作啊，因为我们觉得儿童也有需要有一些比较纯正的圣经故事为着他们预备，所以我们特别挑选了一本呢，是以耶稣为中心的圣经故事啊，我们盼望从这个角度给孩子们讲解圣经故事。我还在思考一件事情，我要不要做一个工作，这个就是这一本圣经故事的出版，除了纸版印刷版之外，我打算是不是也出电子版，并且在出电子版的里面，我是不是要亲自披挂上阵来讲这些故事啊？我有一点怀念我的孩子小的时候的情形啊，尤其是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在出生之后，我一直不断带着她读各种的故事书啊，包括圣经的故事，包括一般的文学作品的故事，培养成她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一个人。到现在为止，她一年大概读100本左右的书，很喜欢读书。但是有些时候我比较忙，我没有办法讲故事给他听的时候，就变轮流到妈妈讲故事给他听了。那么女儿的回应是，妈妈讲的故事好难听啊，还是希望爸爸讲给他听啊。所以我在想到，我是不是要把当年对我女儿讲故事的这一个呢，再拿出来用在这一本圣经故事书的里面，对更多的儿童来讲述圣经上的这个故事，我盼望把它讲得更精彩，更让这些孩子们有很深刻的印象。我盼望我不是只有把我自己的侍奉只有局限在成年人的当中，只有局限在那些知识分子的当中，我更盼望这些的福音是能够接触到每一个不同的层面的。这是我们在这里我自己从第五章的里面看到，对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性别，我们都需要去服侍，我们不可能挑选我们服侍的对象。接着下来他用很长的篇幅来谈论到有关于祷告的这个寡妇的问题啊，寡妇要如何的服侍。我们看保罗花很长的篇幅，可能因为以弗所教会正好面对特别的这些方面的处境，也可能正因为以弗所教会的寡妇给这些的假教师们有机可乘的缘故，所以呢保罗在特别在这里花了很长的篇幅来描写如何的服侍寡妇。当然也可能因为确实教会有必要看重我们对寡妇的服侍，怎么样关心他们，怎么样照顾他们的日常的生活，但是却要怎么样做的是最有智慧的。保罗在这里提到的真寡妇啊，他并且他教导说人如果有自己家里有寡妇的，应该要自己先学着去奉养他们，要孝敬，在自己家里头要学着行孝，免得累着了教会。所以教会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够比较有智慧，而且能顾及到教会里面的这些寡妇们，有需要的贫穷人他们的需求能够得着满足。这是我想我们需要做到。好像2年前我来的时候，我听说了我们的教会曾经为着教会里面一个特殊的需要的缘故，给一个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爱心的照顾，我觉得这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确实这是我们神家里面的人，当一个家里的人有着需要的时候，不是一直不断要仰赖我们的周济，而是他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没有人来照顾，没有人来奉养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是有责任要照顾他们。但我们要怎么样有智慧的照顾。我记得我在离开台湾之前最后的3年，我是在高雄 啊，一个教会里面来侍奉。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姐妹，很悲惨的一个老姐妹，从年纪很轻的时候，丈夫就过世了，所以留下了一个儿子，她把所有希望都放在这个儿子的身上啊，所以很辛苦的栽培这个儿子读高中，然后考大学。这个儿子考了大学，大学放榜的那一天，放榜了，他考上的学校跟我的学校是同一间，不算太差的学校啦。啊，尤其在台湾来说，以工学院是很有名的学校喽，啊，就是成功大学。我已经很满足了，可是这一个年轻人他一心一意的要考成，哎，要考台大，所以当放榜那一天，他看见榜单自己的名字没有上台大的时候，当场精神分裂。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孩子就不正常了。没有去读大学，整天在街上闲逛，每天跟妈妈伸手要钱，我今天我要去逛街，就到街上去晃。所以这个老寡妇一生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那么我们的教会给这个老姊妹有相当好的关爱啊，我们一直照顾到她的生活，每个月定期给她有一些的奉献，包括教会给她奉献，包括弟兄姊妹们私人给她奉献。那我到了这个教会之后， 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得更有智慧。因为台湾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慢慢的在建立起来当中，在那个时候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有照顾到一些的贫户啊，一些收入很低的人，而这个老姊妹是完全没有收入的，她绝对可以符合贫富的标准的。所以我们就建议这个老姊妹说，你应该去申请啊，跟政府单位申请作为贫富，然后能够从政府那边得着一些的补助，教会也可以继续的来帮助你啊，让你生活可以过得宽裕，教会也可以把剩下的一些钱呢也可以用在更需要的一些的方面啊，让因为我们都缴税了，我们理所当然也你也可以享受政府的这一些的福利。我们怎么说这个老姊妹就怎么样就不肯接受啊，她不愿意。到最后我没办法，最后我跟长执会，我们就决定了一件事情，我们说我们强迫他啊，要强迫他，并且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长老，他正好是跟政府机关有密切的来往的，所以呢就由这个长老出面带这个姊妹去申请这个贫户，然后也得着了批准了，钱寄来给这个姊妹，这个姊妹把钱扔在垃圾桶里面，他说这是世界的钱，我不要。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到最后我逼不得已，我到最后我跟长老们说，不能任由他这样子的，我们一定要逼他，既然我们花精神去替他申请的，他应该好好的接受这个，然后我们怎么样规划教会的财政的支出，因为我们的教会经济并不宽裕，事实上我去那里的时候，教会给我一个月的工资只不过是2万块台币而已，大概600块-700块美金而已啊，那这个是非常的有限的。但我们很盼望一直不断增加奉献，能够更多做福音的传扬。所以我跟教会长老说，我们停掉教会给他的金钱的资助，我们不再给他，除非他接受了政府的这一个贫户上面的这一个福利，那我们就会再考虑如何的恢复。所以到最后我把他停了，他终于接受了政府的这个贫民的补助。然后我们又开始教会在衡量如何的继续不断的帮助他。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谈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如何的关心那些真有需要的人，但如何的不浪费不被利用。因为很多人是利用教会，我不是说这个老姊妹啊，我想他绝对没有利用教会的这么一个心，但我知道很多人他们是会利用教会的。我自己曾经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这个功课啊，有一天那时候我还是一个高中生而已，在教会团契里面聚会，来了一个人来说他要回南部去了，花尽了所有的钱，没有钱的，能不能给他钱让他可以回到南部去。我没有钱，我是个年轻的穷学生，才一个高中生而已，但我想需要帮助这么一个人，我就回到住的地方去，拿了我自己的一点钱，但我也不给他钱，我就说我陪你去车站了，我帮你买车票， 啊，我买车票，我送你上车，我给你买一个车上吃的东西，啊，那你可以回家去了。我就把我仅有一点钱就拿去了帮助他了，但我忘了一件事情，我忘了买的车票是可以退票的。第二个周末，我正好坐在公车上要去教会的时候，我在路边看到这个人了，很明显他退票了，把那笔钱又拿放到他自己口袋里面，他又去挥霍花掉了。很有意思的，过了一年多一点左右，我到了台南读大学，我在一个教会的里面聚会。有一天，那一天快到圣诞节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圣诞节的一些预备的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进来了，就开始诉说他多么可怜他从台北来了在这里呢流落，把所有身上所有积蓄都花光，他想要回台北去能不能我帮助他。我跟他说，你认不认得我？你在台北骗我你要回南部，今天你在南部你骗我说你要回台北去。我遇到过很多这类的例子，尤其在牧会的过程当中。但是有些时候神也做很特别的工作，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人来教会的里面要钱，照着我的经验我会拒绝他，因为我不随便这样子给人钱我会帮助他怎么样透过政府的机构来协助他。可那一天当他在跟我谈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有一节经文浮现在我脑海里面。我很少有这种经历我不是个灵恩派的人，我也很少有这一种突然有经文出现在我脑海里面的这种例子。我这一辈子大概只有两三次这种情形，但每一次我发现神都在那里做工提醒我。那一天突然一节经文浮现在我脑海里面，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的，有求你的就给他。所以那一天他开口求了，我觉得这是出于神的，我就给了他了。怎么样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在这里来学习的。那正是保罗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谈论的。但接着下来第五章从十七节开始，保罗又转向了另外一个话题了。保罗讲到有关于长老的问题，可能回到了第三章所谓的监督的这一方面的他提到了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这里管理这个词在第三章也已经出现了，一个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管理这个词在那里也出现，在这里用在管理教会。可是什么叫管理？管理不是只有说我运用权柄，或者我把教会治理得很好的情形。这个字事实上它的希腊文的意思是站在前面，我很喜欢希腊文的这个词的意思。一个治理的人，一个所谓的领袖，是一个站在前面的人，站在前面让众人看，让众人效法的人。站在前面是当羊群有危险的时候起来抵挡仇敌，抵挡那些攻击的豺狼狮子等等的，站在前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对领袖的一个用词。那在这里说那善于来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我们应该加倍的敬奉他，但是这里的敬奉就有一些的讨论的空间。因为这里的敬奉这个词呢，你可以指着抽象的一种尊敬，你也可以指着一种实质上面的物质上面的对他表示的敬意所以呢，敬奉这个词你要如何的取舍，而我自己觉得不应该有取舍。其实这两方面应该都包括在里面，一面来说我们应该对他表示尊重尊敬，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更应该在物质的上面给他有敬奉。而这个可能更适合这里的上下文的，因为接着下去说，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所以这里有一些的牛，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都是牛，而信徒们是人，人 让这些牛在场上来踹鼓，不应该把他们的嘴给拢住的，意思是他可以边踹鼓边享受他所踹的这些 谷物、啊、不要怕、啊、他糟蹋了这么多的粮食，事实上他应该得着。或者像保罗到了到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说的，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同样这里也是如此。而接着下来他更说了，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因此这里我们看见有关于长老的问题，第一，我们应当给他适当的甚至于加倍的敬奉；第二，消极的反面的咯，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这里牵涉到教会里面有一些的长老们可能遭受到指控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指控呢，保罗特别给我们提出了一些的规范、啊、这种情形我们一定会遇到的。而事实上这样一个规范并不是保罗发明的，他除了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一节也曾经用过同样的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这一次我要来了，凭着两三个人的见证句句都要定准，他意思是我要在你们当中执行审判，但是我的审判不是凭空的，我的审判是根据两三个人的见证。这个其实是从生命记里面引用而来的了，生命记十七章第五节跟生命记十七章第六节跟生命记的十九章的十五节都提到了，在以色列人当中如果有犯罪的人，有一些被指控犯的当时把他给处死的罪的这么一个人的时候，摩西规定如何来处理这类的案件。摩西的规定是不可以只凭一个人的口，要凭两三个见证人，要凭两三个见证人来定他死罪。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教会的里面有弟兄犯罪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处理，主耶稣同样引用这一段话，首先要私下去找他，问他到底是不是真是如此，劝勉他要认罪悔改。在那段所谓跟教会纪律或者教会惩戒，我不是很喜欢惩戒这个词，所以我比较倾向用教会纪律的这么一段经文的里面，第一是个别的去找他，第二如果他不听，你要再找另外一个人再去当面的跟他对质劝告他，如果再不听再告诉教会，让教会整个的来处理这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呢，同样的主耶稣用这一个在教会的所谓的教会的纪律教会的惩戒的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一节也用在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里面，而这里呢则是用在教会以弗所教会内部，如果有人要来指控长老监督任何一件事情的话，那么必须要有两三个见证人。事实上这不是只有局限在长老们的身上而已，一般的信徒也应该是如此，如果我们根据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的教导的话，只不过这里是特别把它应用在长老的案子的里面，保罗说要有两三个见证人，这是一个很必要的手续，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些的诬告的情形，有可能会有一些是故意要来陷害一个人的，要培养出一个长老来非常的不容易。当然一个长老他有些时候可能为了坚持神的话的缘故，或许甚至于也难免会得罪一些的人，因此自然有人会视他为眼中钉，要把他给拔除掉。因此呢，当然也有可能真的是这个长老真的犯了这样子的罪了，不能够成为信徒的榜样的，我们需要去处理这些问题。可是保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需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或者用主耶稣的话，你需要有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步骤，你有没有去查证，你有没有私下的去问他是否真是如此， 如果我听说的是真的话，你应该悔改，你应该公开的认罪。目的不是为了把他从长老位置的里面停留下停下，当然如果他确实有一些的罪，他不适合再做长老，可是呢，目的是盼望挽回这个弟兄，让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再一次的得着神的赦免，再一次的得着洁净。并且保罗在这里说叫其而且呢，如果真的有犯罪的人，这是指假设啊，收了两三个见证人的控告的这个臣子之后，证实他真的犯了罪了，那么这样子的人就要在公开的场合的里面来责备他。华人教会向来不习惯这种做法啊，华人教会向来处理事情的方法是用把它盖起来的，所以像我在上一堂所讲的那种可怕的发生的那种事情，典型的华人教会的处理方式就把它给遮盖了，以至于别的教会不知道它曾发生过这一件事情，可能它到别的地方去又继续在那给那个教会 造成了危害。所以我个人觉得教会的处理事情呢，在我自己的经验的里面，越透明越好，越透明越好。当然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如何处理会更恰当，但是他怎么说呢，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这样子除了要挽回这么一个弟兄，保持教会的圣洁之外，我们也要鼓励其他弟兄姊妹们不要如此，学他的样子，这是保罗在这里所提的了。接着保罗也同样在谈同样一个问题啊，他说你要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这个偏心，甚至下去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这一段继续往下，可能也都在讲有关于案例长老的问题啊。那但同样的，我们需要求神恩待我们。保罗也关系到保罗提摩太个人啊，保罗特别劝勉他要怎么样注意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关心同工的上面是非常的实际的啊，不只是关心他的工作，也关心他这个人他的性格，他的比较懦弱一点，所以特别讲到他的眼泪，当时在后书的里面的讲到他的眼泪，讲到他需要神的怜悯，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里面讲到他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你会发现觉得那样子的有人情味啊，那样一种情景。我自己在我最长的一段牧会的生涯的里面大概有六年的时间跟着一群同工们我们在一起侍奉，觉得让我们最痛苦的地方是在于我们觉得向来他们所关心的就只有工作的问题，你的侍奉如何，你的工作如何，他并没有真心的去关心你这一个人。但我在保罗的所写的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里面，我看见保罗不是如此，他真心的关心的这一个人里外所有的需要的。那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养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学习，不是只有关心教会的工作有没有顺利的执行，不是只关心教会的整个的信徒的人数有没有持续的增长，我们参加主日学的人数有没有增加等等的，我们需要去关心弟兄姊妹们真的觉得让他们觉得你在关爱的是我这一个人，而不是你的出席率，不是只有你的工作的报表啊，如果我们用这个词的话，我们需要爱，真心的爱他，关怀他。我想这是牧养的里面很需要学习的了。我们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停在这里了。我们明天早上我们会与弟兄姊妹一同继续的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以及会在主日信息的里面给弟兄姊妹来讲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讲到第八节。弟兄姊妹如果愿意，你也可以今天先把这一段经文能够先读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一卷书赐给了我们，借着保罗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宝贵的一封书信， 虽然我们的处境与提摩太的处境不尽相同，但我们仍然深信你仍然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可以使用这一封信向我们来说话。因此为着我们过去昨天今天所谈论的，在这里我们所交通的，我们把它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恳求圣灵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准则，让我们知道如何照着准则行在你的家中，让我们常常存着敬畏的心活在你的面前。尤其为着我们这些做领袖的我们做牧者的，我们来向你祷告，恳求我们的神给我们从上头而来的智慧，让我们知道该如何来牧养神的羊群。像你的话语所说的，不是来辖管他们，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让我们学会的如何谦卑的束腰，学会了如何的彼此的顺服。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学会如何降卑自己，好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我们善于做执事的，我们就可以得到美好的地步，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的善道上大有胆量。主啊，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恩典中，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众人。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